該報告基於對北京參與暫停償債倡議的詳細的評估，這個倡議是發達國家支持安哥拉和讚比亞等陷入困境的國家的國際工具。暫停償債倡議在2020年新冠全球大流行病開始的時候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推出，意味著世界上20個最大的經濟體 G20 集團暫時停止向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收取債務。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和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最近指責中國是債務減免的障礙。美國副總統何錦麗上個星期在面臨違約的讚比亞敦促該國的雙邊債權人，其中中國是最大的債權人，在重組讚比亞債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雖然存在這些警告，最近由中非研究所的代博拉、布羅蒂加姆和黃毓凡發布的報告顯示，總體來說，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 G20 利益相關者，相當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這些分析人士補充說，中國確實好好地執行了暫停償債倡議的基本措施，與其他參與者進行溝通，並且履行了承諾。根據現有的數據，在參與暫停償債倡議的國家當中，中國債權人佔所有債權的 30%， 佔暫停償債的 63%。 布羅蒂加姆對美國之音說，你評估中國表現的標準取決於你對倡議的期望。他說這個是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首次加入多邊倡議，一個 G20 的相關人士是稱之為是奇蹟的舉動。布羅蒂加姆說，很明顯需要一種新的架構來到處理債務減免，因為目前的體系是由巴黎俱樂部主導。巴黎俱樂部由一批富裕的西方國家組成，他們在1956年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近年來出現了更多主要的新債權人，比如中國和債券持有人。布羅蒂加姆說，因此這個會怎樣是演變還未清楚。他說所有的貸款方都需要一起參與，否則你受到是各種的懷疑，你知道，比如是關於坐享其成的擔憂。這個研究得出結論說，如果是不是擔心各國會簡單地利用任何的債務減免來到償還其他的債權人，那中國可能在暫停償債倡議當中取得更多的成就。例如在讚比亞，中國債權人希望得到保證他們的減免不會用於償還債券持有人，而債券持有人就擔心他們一方的任何減免都可能被用於償還中國。布羅蒂加姆說，中國在這方面的懷疑是完全有道理的，因為在大多數國家，所有這些債權人都繼續得到債務的償還。他說他們需要是同時進行，你知道他們是需要步調一致，這樣我們就不會有這種先發制人的問題。在讚比亞，當該國仍然在向債權的持有人付款的時候，中國決定不暫停該國的債務，但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在安哥拉，就是中國最大的非洲的借款人，欠中國實體約200億美元的債務。在安哥拉，中國債權人在兩年期間提供了 97% 的債務減免，但沒有要求安哥拉保證不會繼續進行其他的還款。報告的研究人員的第三個非洲案例就是肯尼亞，顯示中國在該國實施的暫停償債倡議與其他兩個國家有所不同。中國的銀行起初同意提供減免，但後來停止發放貸款，並且只暫停了2021年預期債務金額的四成左右。這個研究還表明，雖然中國的政治結構是自上而下，但它的銀行和中央政府並不是總是一致行動，中國體系的碎片化和官僚主義問題仍然阻礙著債務的減免。中國參與暫停償債倡議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它推動中國政府將目標相互衝突的分散的銀行和官僚機構之間的利益結合。這個仍然在進行當中的過程是後大流行病時代全面接受債務重組必要性的必須步驟。暫停償債倡議在2021年12月結束，被所謂的共同框架所取代，以繼續是幫助讚比亞等負債國家進行債務重組。在1月份，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說，中國在債權人委員會提出很多問題，這個造成了延誤，拖延了程序。上個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指責北京讓發展中國家深陷債務的困境。中國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亦都提供債務減免， 習近平去年在 G20 峰會上說，作為發展中國家主要債權人的國際金融機構和商業的債權人，應當參與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減免和暫停償還。中國駐讚比亞大使館回擊美國，說耶倫沒有資格出於私利公開無端指責或者向他國施壓。最後，該研究發現暫停償債倡議在一些人認為的主要目標方面取得了成功，就是將中國帶入一個由 G20 監督的多邊論壇，北京在其中擁有平等的發言權。現在還有待觀察的是，這個大流行病救助計劃所強調的挑戰如何影響到當前的債務談判。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巴特萊特的報導。